5章2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创世纪的第二章。第7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两处圣经就是这几次的聚会我们都要读的。第一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保罗就在那里说，我们这个人有灵有魂有身体，那个身子原文就是身体，这个字有的地方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身子，有的地方翻成身体。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灵有魂有身体，身体是物质的，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就说我们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这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但是灵和魂不是物质的。那么灵是从哪里来？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是神对我们吹了一口气，给亚当吹了一口气，然后后面就讲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原文不是有灵的活人，原文是活的魂啊。所以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也讲到人有灵有魂有身体啊，请我们注意，这个灵不是神的灵，不是圣灵，是神吹的一口气就成为了我们人的灵了啊，人的灵。所以魂也是人的魂，身体也是人的身体，都是属于我们人的。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箴言，就是雅各的后面诗篇的后面，对不起哈，请我们读20篇27节，箴言20篇27节。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好，这里就专门提到人的灵。那么这个人的灵从哪里来？就是神吹着一口气。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叫做气，神像吹了一口生气。同样的这个字到箴言的第20章27节就叫做灵了。所以我们也说过，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它的灵它的气它的风都是一个字，这个字又可以翻译成气，又可以翻译成灵，又可以翻译成吹的风，都是一个字。因此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生气，这个气在箴言第20篇27节就叫人的灵。所以我们人就有灵 有魂有身体三个部分啊，就是紧接着我们最近几次都提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想和弟兄姊妹要交通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他灵魂体的状态是一个什么状态。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亚当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那是最低的尘土，因为我们讲了那个地是受过审判的，是水淹过的，地是受了审判的，所以亚当的身体是用审判过的那个地的泥土来做的。亚当的灵是神吹的一口气，就成了亚当的灵，就是人的灵啊。所以亚当的灵是从神直接吹的一口气，是最地位是最高的，在我们人的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活的魂了。上次我们专门讲了魂是一个中介，因为灵人的灵神吹的这个气不能直接和我的身体联系，必须借着一个中介，那就是一个魂。所以魂是处在灵与身体的中间，魂既能够和你人的灵联络，魂也可以和人的身体联络。所以换一句话呢讲，亚当的灵可以管理亚当的魂，亚当的魂要管理亚当的身体啊，是这么一个秩序。再换一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都有灵，人的灵应该管理人的魂，然后人的魂要管理我们的身体，因为魂是一个中介。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的亚当的灵里面没有圣灵，没有，也没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没有，所以他叫做活的魂，他只有人的灵，人的魂，好，人的身体。那么我们曾经也说过，人的灵对神来讲有三个功用，一个是敬拜，一个是直觉，就是能够直接知道神的旨意，第三个就是有良心的功用，有良心。对神来讲，除了这三个功用以外，人的灵还有其他的功用，比方说灵里面还有爱，也有感情的功用，灵里面也有思想的功用，灵的功用啊，灵里面也有意志的功用。这个功用不完全是对神，可以对人，对自己，但是唯一的人的灵里面有三个功用是对神的，就是敬拜、直觉和良心，是神的要求。良心是关于我们道德的标准啊，就是你做一件是非，做件事情的是非对错善恶，就是用良心来衡量，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人的魂有三个功用，圣经里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一个就是思想，魂也有思想，魂也有感情，魂也有意志。但是人的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和人灵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是两个不同的，两个不同，就是灵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 或者敬拜，直觉和良心，那个感觉是很深的，很深的。但是人的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是比较浅的，外面的，很容易受外面的影响。比方说今天你看别人的脸色对你不好了，你里头马上就刺激你的感情了。别人说一句话对你不礼貌了，马上就刺激你的感情了。这是魂很容易受外面的影响，魂里面的感觉思想感情意识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外面的刺激。但是灵里面就不同了，灵里面的感觉就不同了。比方今天有一个人他对你说了一句话冒犯了你，你魂里面感觉对他很不是滋味，很不想理他。但是灵里面不同了，灵里面就会感觉到你还在爱他，你懂吗？你还在忍耐，那就是更深的一层了，那是人灵里面的感觉。所以灵里面的思想感觉意志比魂里面的思想感觉意志要深得多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可以知道，圣经里也告诉我们。那么亚当他有他灵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良心的功用。良心我们刚刚讲是分别善恶对错是非的人有这一个，就是有良心有这个功用，这是灵里面的功用。那么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那也讲到善恶，但是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不是从神来的善恶的标准。神给亚当的善恶的标准早就在良心里面了，因为他有人的灵，生出了一个基。那么外面有一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在原文分别善恶后面还加了一个知识树，分别善恶知识的树，那个树是外面的，不是从神来的善恶的标准。那个标准是从什么地方来呢？所以也有人问起那个树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我们可以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一节，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章十一节，我们可以读到十三节，好吧？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抱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第三天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原来这个地是受了神的审判，审判以后这个地被水遮盖淹盖了，草也没有了，蔬菜也没有了，树也没有了，都受了审判。那么现在水已经退去了，第二天就退去了，第三天地里就原来有的这些东西现在开始怎么样长出来了。神就说了一句话，地要发生，好了，地就长出这个来了，草也有了，蔬菜也有了，树也有了。神没有去撒种，神就说地要发生，就是长出这些东西来。那么就在神说这句话要长出这些东西来的时候，有一棵树也长出来了，那个树就叫分别善恶知识树。所以有人说，神既然觉得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不好，为什么神要种这么一棵树啊？ 神没有种这么一棵树，好不好？神只说了一句话，地要发生的一个，那么这个树就趁这个机会长出来了。但是这个树的果子，神告诉亚当说不能吃，这个树的果子不能吃，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树的果子不好，它能够分辨善恶，但是这个善恶的标准不是从神来的。神跟亚当的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啊？在灵里面，亚当的灵里面，因为亚当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所以亚当已经有善恶的标准是从神来的，那就是良心，亚当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善恶树的标准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从外面长出来的。所以神告诉亚当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对不起打断一下、如果说这个树神最后是不许它的果子，那这里为什么又说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对，神看着是好的，不是指着这个树来讲，是说青草好的，蔬菜是好的，不是要长出青草吗？
嗯，
要长出蔬菜吗？要长出其他的结果子的树吗？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其中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嘛，
嗯，
对不对？好不好？所以这一天神看着是好的。
但是呢，如果在地被审判之前，是不是也已经有
查挖
这些
存在？不错，上一次我们读了一处圣经，就是以西结书28章，那里已经神有一个地了，那个地是交给谁管呢？是交给原来撒旦还没有堕落以前，他是受膏的基路伯，好不好？是交给他在管理。因为他犯罪了，神就把那个地就审判了，好不好？水就淹盖了，这些东西都不能长出来了，好不好？
就在这次创造之前，那些其他的植物啊、动物啊，就动物
没
存在吗？
那么我们要讲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请你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虚空混沌，这里要加一个而，一个而且的而，一个而，而且或者说但是，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掉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那个地是什么？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好不好？那就是那个地已经被水盖过了，是这么一个地上，神重新来创造了地上的伊甸园亚当那个地，懂得这个意思吧？所以第一节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那个地是已经受了神的审判的，是受审判的这个地上，神就开始新的创造。所以你就看到第一天神说要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第二天你就看见水就要退去，好不好？怒旱地就出来了，第二天，对不对？好了，所以水一退去，原来水淹过的地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地一出来以后，这是第二天。第三天神就要地复活的意思，就是原来已经有的东西又再出来，三这个数字，第三天这个数字，你知道主耶稣他不是在地里有三天吗？三这个数字是主耶稣第三天就复活了吗？他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所以第三天就开始复活了，原来有的东西就可以长出来了，神允许它长出来。因此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的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的这个什么化石，比方那是上亿年的化石，从哪里来的？那就是前一个时代的，好不好？被水已经淹过的，那是现在把它挖出来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明我神在创造的时候，在亚当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叫做复造，第二次创造 recreation， 好不好？所以不是最早的起始的创造，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 因此在这个时候这个有个分别三恶知识树也就跟着出来了。但是神又要亚当不能吃那个树的果子，为什么？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那个分别三恶的知识不是从神来的。神给人善恶的标准在哪里？在良心里面。好了，这个又请我们要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14节，要读到16节，14节读到16节，罗马书第二章，14节到16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会为是，会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你看这里就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们知道只有以色列人才有律法，对不对？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但是这里讲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句怎么解释啊？就说他没有外面的摩西律法，但是他的心里面有律法。那个律法下面马上就讲15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底下一句话，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原文就是良心，应该翻译成良心。良心能分辨是非对错善恶，所以一个外邦人，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他外面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他良心里面已经有律法了。那个律法就是神吹的一口气，也就是人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有良心的功用。所以亚当他一神把他造出来了以后，吹了一口气，他就有人的灵了。人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亚当就有良心的功用。亚当在没有犯罪以前，他在没有犯罪以前，刚刚我们说了，他有人的灵，有人的魂，有人的身体。他的人的灵是能和神沟通的，他没有犯罪，他的灵和神没有断绝的，神说什么他的灵都是顺服的，他的魂也是顺服他的灵的。所以亚当的灵就是人的灵，要管理亚当的魂，亚当的魂要管理亚当的身体。亚当的灵和神中间没有犯罪，是完全连接的。所以神怎么对亚当说话，怎么感动他，他灵，他的人的灵都是顺服的。这是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但是亚当一犯罪以后，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18节。要读到13节，第8节读到13节。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 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 我就吃了。
亚当犯罪以后，第八节，天就起凉风，耶和华在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为什么？他犯了罪了，他的良心怎么样？受谴责。他的良心一受谴责，底下就看见了。第九节，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实际上神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完全知道。我是说平常神来，他没有犯罪以前，他会去迎见神，好不好？现在神来了，他不敢见了，他怎么样？躲起来。一躲起来了，神问他说，你在哪？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样？害怕。为什么害怕？良心受责备。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了一个亏心的事情，犯了一个罪，我们的良心就受责备啊，我们良心就不平了，我们就害怕，怕神审判我，怕到神的面前去，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里，亚当的良心就开始工作了，他人里面有良心，他害怕，不敢见神的面啊。然后神就告诉他，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树的果子？他就说吃了，但是他把责任就推给夏娃了，夏娃就把责任推给那条蛇了。本来伊甸园是好的，那个蛇怎么可以进去呢？好不好？好，对。那么我们知道，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怎么样？遍地游行，他都是有办法的，好不好？因为伊甸园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火的箭，发动火的箭来保护，没有的，好不好？也没有基路白来保护，那个时候撒旦是可以去的，谁也知道撒旦要去，谁也知道那个分别三恶之树的出来了，但是神就要告诉亚当讲，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神仙要告诉他。因此我们基督徒今天一样的会面对很多的事情，圣灵会提醒我们，神要借着圣经的话告诉我们，那个事情你不能做，那个思想你不能想，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就讲了嘛，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连骂人都不可以，是不是啊？这就是给我们那个标准是在我的里面了，骂人是比较高的标准了，杀人是外面，你杀人，你骂人是你里面了，动怒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那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都不能动怒。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那么神要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是能够直接和神沟通的，但是犯罪以后，他和神中间就有距离了，有间隔了。什么间隔？他和神中间就有良心的责备了，因为他犯了罪了。那么夏娃的犯罪，亚当的犯罪，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就是他当蛇来引诱他的时候，他只用了他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用了他的魂，他没有用灵。如果蛇来引诱他，就说你可以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在这个时候夏娃一想到神说那个不能吃啊，他就应该去问神啊，就不能只听那条蛇所说的话。因此蛇引诱他，他只用了他的魂，没有用人的灵，啊，这就出问题了。那么结果啊，他魂就开始自己工作了。我们上次说了，魂就独立了，魂就自我独立了，那就是魂的工作。魂一独立以后，一切亚当以后的生活就是不是听神的，不是听人的灵，不是听灵的， 而是他的思想感情意识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识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因此思想感情意志是魂的功用，如果它独立，那就代表了罪性就从这里出来了。所以亚当给我们的罪性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思想感情意志都是独立的，可以不听神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有的人也把这个叫做罪性，天主教更把它叫做
原罪，
好不好？或者有人把它叫做罪根。啊，这一个从亚当开始就来了，来了就是说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我只有灵来魂来做主，我不听灵的。因为有人的灵能够和神沟通的，不听灵的。好，这里我们要特别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请读创世纪的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先读到第三节。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就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也有很多人比较误会的。这个误会在哪里呢？就是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就是神的儿子们到底是什么人？好，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有的人说神的儿子们是亚当的后裔，啊，这个说法不对的。神的儿子们，我们请你读读约伯记。诗篇的前面。第二章。第一节。就读这一节吧。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
这里说的神的众子，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和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们是同样的字。所以神的儿子们是指着天使来讲的。当时天使是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神开会，他们就来侍立在神的面前，撒旦也在其中。
撒旦以前也是神的儿子，是不是？
撒旦不叫神的儿子，撒旦叫做天使，也是个天使，好不好？他叫做基路白，瘦高的基路白，所以他能够遍地游行。神还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就来了。好了，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创世纪的第六章，那里说神的儿子们是指着天使。天使怎么可以和人的女儿犯罪呢？天使是灵，我们知道天使可以娶任何一个人的附在他的身上，或者娶他的形态。你们记得在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因为天热，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请我们读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读到 第八节。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是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拍线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如果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品。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好，在你读十九章的第一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好，你看这三个人里面有两个叫天使，看到没有？有一个不是天使，有一个是耶和华。那请你读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到或者我们多读一节，或者我们从十六节开始读吧。好，读到二十一节，好不好？请读吧。哎，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十二节，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
你看，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天使，对不对？还有一位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没有形象的神，对不对？那么这位耶和华是谁？那就是没有降生的主耶稣。只有主耶稣是有形象，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哥罗西书第一章，他就是神的像，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有形象，这三个里面有两个是天使，有一个是主耶稣。所以你看，这三个人，亚伯拉罕拿东西给他们吃，他们都吃了没有啊？他们都吃了。所以天使也能吃东西啊，天使只要取了人的一个心脏，他就可以犯罪了，他又可以和人的女儿结婚了，你懂这意思吗？好了，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的第六章，那就说到一个这个神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那请我们再把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打开。第三节，要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这一节的翻译是有问题的，那我们一样的，第一个是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原文就是说，人既走迷了路，输了血气了，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人走迷了路了，受影响了，受，当然这个受谁的影响呢？就受神的儿子们的影响，天使的影响。这位天使就是犯罪的天使，我们知道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启示录告诉我们都犯了罪了，啊，跟着撒旦犯罪了。 所以后面就讲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句话也是翻译有问题的，原文不是说我的灵不住在里面，是说我的灵就不永远和他相争，我的灵神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原来神的灵和人的灵是可以沟通的，不会发生相争的，但是因为人的魂独立了，灵就人的灵就受影响了啊，魂就要影响人的灵了，人的魂影响人的灵了，使人的灵不能听神的话了，所以神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了，不是住在人里面。在旧约神的灵没有住在人里面，在旧约是神的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降在一个先知的身上，或者降在大卫的身上，但是不会永远住在他里面啊。这个请我们读诗篇的50篇，51篇。第11节，诗篇51篇11节，就是这一节。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好，那么在大卫的身上，圣灵可以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大卫受膏以后，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了，这是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但是神的灵可以离开他，所以大卫就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旧约神的灵没有住在人的里面，在新约主耶稣来了，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会永远住在我的里面。那么这一个我们就请你读约翰福音14章。请我们读16节，要读到17节，16节到17节，约翰福音14章16到17。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夏童，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了，在新约圣灵就来了，就怎么样，就在我的里面了，好不好？圣灵就住进来了。旧约没有，旧约是灵，神耶和华的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但是新约圣灵呢是住在我的里面。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就是接受圣灵了，那就是圣灵就内住了，住在我们里面，永远在我们里面，不会离开了。这是新约的恩典时代啊。因此我们要看清楚，在旧约的时候，在亚当犯罪以后，神的灵就不和他的人的灵相争了，就是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你的自由意志想做什么你去做，你要去犯罪你去犯罪，
任凭，
就任凭你去做。所以亚当犯罪以前和亚当犯罪以后，就是他的原因，就是他的魂独立了，魂独立自主以后，人的灵对神中间，神就不会永远与人的灵相争了，中间就隔阂了，分开了。那么也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亚当的灵魂体向神怎么样死了，亚当的灵魂体向神死了。注意啊，向神死了就是对神的功用，哎， 没有了，人不愿意去敬拜神了。比方人的灵里有一个功用要敬拜神，人不敬拜神了，一直敬拜偶像了。人里面的直觉能够直接知道神旨意的功能没有了，人的良心虽然还有一些功用，但是良心的功用都已经是标准已经是很低了，不是神的标准，是人的标准了。因为他吃了一个善恶树的果子，那么善恶的标准，人的善恶的标准就是人的知识树的标准。但是人的良灵里面，人的灵里面的良心还有一些功用，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神还有标准在他的里面，就看你听不听。每一个人的良心的标准都不同，所以我们人良犯罪以后，人的良心的标准会受教育的影响啊。除了受教育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受环境的影响、遗传的影响啊，各种的影响都可以影响我的良心。那个标准已经不是神的标准了。但是人圣灵进来，我们一得救，圣灵一住进来以后，那我们人的良心的标准就提高了。那就是什么标准呢？圣灵的标准啊。因此我们在这里讲到，人一犯罪一堕落以后，人的灵魂体向神供应就没有了。下面我们就会讲什么叫做得救啊，什么叫做得救。那么我们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我们先读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或者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哦，从第啊，到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不是心里，原文基督若在你们里面，基督如果在你们里面，那就是圣灵住进来了，身体就因罪而死，身体被犯罪的事情就死了，我就可以不犯罪了。下面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心灵没有心字，原文就是灵就活了。所以我们看圣灵一住进来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就活了。本来我们人的灵，这个灵是指的人的灵哦，啊，我的人的灵就活了。原文原来我对我的灵相成是死的，对不对？现在圣灵一住进来，我的灵就活了。所以得救，我们说的得救，首先是灵活了，啊，灵就活了。啊，那这个我们再读一点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这里就说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得救，就是你的心里要相信，口里要承认。那怎么心里相信，怎么口里承认啊？这个得救。好了，一个人你心里要相信，那也就是说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心里要相信。那么心里相信，我们知道心 就是有包括灵的功用，心要包括灵的功用。上一次我们说过，因为心里面就有良心的功用，那是灵的功用。所以我的心里相信，那就是圣灵在我的人的灵里面工作，使我认识我是一个罪人。很多人都，你给他传福音，他说他没有罪，但是很多人他要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他一下就看见我是一个罪人了，他怎么会承认他有罪？圣灵在他身上做工，圣灵一做工是在灵里面做工，在灵里面有做工，灵就感动了他的魂了，因为灵要管理魂嘛。好，这个魂的思想感情意识就看见我的确是一个罪人，因为我是罪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救赎我，他来拯救我。所以对于这个人来讲，他的得救是从灵开始了，从灵开始，
从他自己的灵，
他自己的灵啊，人的灵开始的嘛，好不好？所以他的灵就叫活了，好不好？什么时候他的灵会活？那是圣灵住进来了，圣灵做工了，他的灵就活了。就在那一秒钟，就在那一刻，圣灵在他一光照，他一下看见我是一个罪人。哎呀，只有主耶稣才能救我，我没有第二条路了。如果主不救我，我就完了。在这个时候，他就愿意从心里面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对不对？所以人的得救是从灵里面开始的。所以这里就讲，基督若在你的里面，你的灵就以义而活。什么叫做义而活？那就对于义的事情你就喜欢了，神的标准你就达到了，好不好？达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我不是不义的人，现在我要成为一个义人，那就是因信称义了，好不好？以因信称义，我的灵就活了。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得救，这里就告诉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怎么样承认。心里相信那是灵里面的工作啊，心里相信就有灵里面的工作。
请问灵活过来的那一刻之前不是还有良知吗？
对，不错。良
知是不是算说明我们理智死了？
好，人的良心，刚刚我讲了，亚当一犯罪以后他也有良心，他就躲避神了，对不对？他就害怕了，但是他也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没有啊？所以他的标准就不是神的标准了，他又把外面的标准拿进来了。但是外面有的标准，有的标准那是可以良心可以复活的，但是那个标准比圣灵的标准，比神的标准那就低得多了，好不好？这个标准就不完全是神的标准了。比方说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知道要孝敬父母，圣经神是不是要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怎么孝敬法呢？法利赛人就孝敬父母，就是说我要拿供养你的东西我都奉献给神了，你懂吗？那我就可以不孝你了，你懂不懂？这就是他的良心了，好不好？但是在我们基督徒来说那就不行了，你孝敬父母，你不能把供养父母的东西拿去奉献，那是错的，懂不懂这个意思？你奉献你自己的东西，孝敬父母的东西不能拿去奉献，好不好？这个标准就不同了，好不好？有没有良心？有。良心的标准就不同了，圣灵的标准那就是神的标准。所以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得救以后，首先你的灵一活了，我们良心的标准就很高了，马上良心标准。有很多话我觉得不该说了，我从前亏欠别人东西要还了。你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个人叫撒该，对不对？
是的。
当他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他爬到桑树上去，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主耶稣这句话就把他点活了。他马上下来跟主耶稣怎么讲？ 他说他不是主啊，我赶快预备家庭打扫出来你好进来住，他没有。他说怎么讲，他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因为他是贪污嘛，卧榨别人嘛，我把一半给穷人，然后我卧榨了谁赔他四倍，你看到没有，改变改变了，这个良心标准就很高了吧。好，这是因为他接触了主耶稣。我们基督徒，你没有接触主耶稣以前，你的良心是很低的，有吗？不是没有良心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那个贪污多少啊，但是他最后也有良心。我最近就看到那个报纸上有一个贪污的很厉害的，他最后请求习近平赦免他，饶恕他，他说我真是有罪，原来他不觉得他有罪。这个标准也是很低的，好不好？贪污很多标准，但是基督徒的标准就不同了，圣灵一住进来，那个标准就很高。好，因此我们就看见基督徒的得救，我们信主耶稣的得救，首先是灵活了啊，灵活。因为为什么灵会活？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一住进来，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指教我们。所以有的基督徒他的良心就会责备他，有的话不能讲，有的事不能做，要求的标准很高，那个就是圣灵的标准。好，说到这里，那就说灵是得救，我们是说灵先得救。那么另外一方面就要说到魂也要得救，不是灵魂体吗？魂也要得救，身体还要得救。那么这个得救的过程，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圣灵住进来以后，我的灵就活了，灵就要管理我的什么魂，也就是我每一天的思想、感情、意志，要让我人的灵来管理，我人的灵又是受圣灵在管理，所以圣灵管理我的灵，我的灵要管理我的魂，我的魂来管理我的身体。好，有这么一个次序。那么这里第一个，我们今天一定要弄清楚，我们得救是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是我这一边的责任。但是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以后，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一住进来，这是圣灵在我里面工作，圣灵就要管理我的灵了，然后灵就要管理魂了。所以这个次序又要回到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的次序。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的人的灵是要管理魂，魂要管理身体。亚当犯罪以后，魂就独立了，魂就要管理身体了，不要灵来管理了，把灵撇开了，不但撇开灵了，而且魂的很多东西都会影响灵了，使我们跟人的灵和神中间有距离了。因此得救的开始，首先是人的灵先活，这是魂第二步。魂要不要活，我们知道不是魂要活，因为魂原来就是活的，对不对？它就是独立自主惯了嘛，魂就一直是活的。所以现在不是活魂要不要活，乃是要致死我的魂生命，好不好？就是我的魂还应该死，好，要舍弃我的魂啊。这个就请你读一点圣经，请读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读到25节，24节读到25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这里的生命那个字原文就是魂，所以这里应该是这样说，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这就是魂的得救了，所以魂的得救乃是要舍己，乃是要舍去自己的魂。舍去魂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的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志，我想这样做，我不要照我的意思，我要去问问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明白，我在做一件这事的时候，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一生的功课，就是对付我的魂，不照我的意思，舍弃我的魂，这是我们这一生的功课。好，因此，什么叫做属灵的基督徒？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在哥林多前，或者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好，我们读我们要读到第九节吧，第一节读到第九节。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啊，请我们注意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在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束缚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是非常有恩赐的，非常有恩赐。那请你读第一章，好，第一章。哥林多前书好，我们呢
第四节，
我们先读第四节吧，把第四节读了。
弟兄们，
第四节，然后读到第十七八九十，好，读到第十三节，好吧？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兄弟们来，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再请你读这一章，第四节要读到第八节，四节到第八节。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
这里第四节他这里就讲到第七节，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看到没有，哥林多人这个教会很有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但是有恩赐并不等于他就是属灵的，要请信清楚啊，就是说不等于他们说他们就有纷争了。所以你看到第二章，请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要读到十六节，好不好？十二节到十六节。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看透，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
请你注意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罪，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一节圣经里面属血气的人，原文就是属魂的人，属血气的人原文就是属魂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可以是属灵的基督徒，也可以是属魂的基督徒。哥林多人他们是属肉体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属魂的，他们看一切的事情都是凭自己的魂的思想感情意志来决断这一切的事情，不是从灵里面去，所以他们才有嫉妒纷争，照着世人的样子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属血气属肉体是一个概念，就是属魂。因此如果我基督徒我得救了，我信主了以后，我们就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你现在是活在属灵的里面呢，你还是活在属魂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回到灵里去。什么叫做回到灵里去？那就是否定我的魂了。那也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就是说我不能体贴我的魂生命。
回到人的灵里去，回到神灵里去。
对，回到灵里就是回到神灵去，因为我灵里面住了圣灵，对不对？所以我就不能照着我的魂，我的魂就是属血气的。所以一个人你再有恩赐，你不一定就是一个属灵人。一个有恩赐的人会体贴他自己，所以恩赐和我们属灵的情况是两回事情。因此我们讲到得救，第一个我们说的得救是灵的得救，然后第二个灵得救以后，我这一生都是魂的得救，一直到见主面，天天我都要舍弃我的魂，就是不照我的意思。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有一个祷告，不照我的意思，那是一个父的意思。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回到灵里去。最近还有一个姊妹打电话问我，她要卖房子，卖了几年了，她现在都没卖出去， 就喊我你给我找一个好一点的 agent 赶快给我卖了，而且他在西区那个房子很值钱。他说那我怎么办？好，他说我祷告神也不给我说话，那我怎么知道呢？我该不该卖这个房子？到底卖多少钱呢？好，这个就是我们属魂和属灵的这个区别了。你要卖一个房子，你有没有好好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你有没有在主面前祷告？他说我祷告了。我说你祷告？他说没有神的话。我说可能你祷告神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没有听见神的话？你是照你自己的意思去祷告，你不是照神的意思去祷告。如果一个人你愿意知道神的旨意，你就把你的意思放下。你可以跟神讲你的理由，神啊，我为什么要买房子？我希望买多少钱？你可以把理由都告诉神，没有问题。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但是告诉神以后，你必须还有一句话，主啊，如果我这个不是出于你的，完全是我自己的想法，主啊，就求你拦住我，我愿意顺服你。第二句话就是奉献了，好不好？第一句话你可以把你的意思告诉神，然后第二句话你就奉献自己，主啊，不照我的意思，他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个是余春华弟兄啊，我们已经说过他的经历，那就是说要找主的意思。有的时候主不讲话，那就是我太强了，我的魂太强了，我天天祷告就是神了，你必须照我这个意思去做，你必须这样做。什么时候我肯谦卑下来，不照我的意思，好了，这个就是你的魂愿意受你人的灵的管理，你的灵要受圣灵的管理，啊，这个次序是不能变的。当你愿意顺服神了，你就看见神就会有光照来了，神就会很清楚的给你看见。好，然后当我的魂顺服以后，我这个身体也就顺服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就说到，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逼死的身体怎么样又活过来，那我的身体也就活过来。所以我们的得救是灵先活，然后天天我的灵要顺服圣灵，圣灵要管理我人的灵，我人的灵要管理我的魂。如果是这样，你彼此的身体怎么样就会活过来，彼此的身体就活过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也就能侍奉神了，身体也就能侍奉神。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了。